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玉珍，玉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孙玉珍。
对，玉珍呢一直都是在大厂做电商相关的工作。多大的厂呢？我们让玉珍自己介绍一下。
好的，我现在是在 Facebook 脸书做数据科学家，是在他们的现在叫 Value Shopping这个组，一会儿会讲一下这个 Value Shopping 是干嘛的。之前是在亚马逊做经济学家，做了两年，然后在之前还在 BCG 实习过，再就是读博士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创业经历吧。
好厉害好厉害，我还不知道你之前还有创业经历，还有 BCG 这一段，非常期待。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肯定是跟电商相关的，而且特别是玉珍其实一直在美国，也接触了很多美国的卖家，其中当然会有从中国卖货到美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可能会包含到美国的电商环境，还有跨境电商这样的一些话题。那我们再次欢迎玉珍到我们的节目来。哎，玉珍，你还有一个 YouTube 账号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最近在开始做一个 YouTube channel， 叫鱼儿同销万古愁，就是《将进酒》里边“忽而将出换美酒，鱼儿同销万古愁”。说起来，这个一开始是一个品酒的频道，后来被我 pivot 成了这个讲商业和数据科学的一个频道了。就是上面会分享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我创业啊，或者说平时的这个一些商业，对商业的 observation， 还有一些就是讲数据科学的东西，这样也希望对更多的人更 relevant 一点吧。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大家都去看一看，关注一下。上不了 YouTube 的同学是不是可以在 B 站也可以找到？
我 B 站好像就是用我的名字，就是孙玉珍。如果搜，
刚刚玉珍也说到你现在在脸书做数据科学家，你应该是我们节目来的第二位数据科学家了，上一位呢是在药厂工作的。所以我想知道你在脸书的数据科学家大概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全文的话具体讲我做什么的在我的频道有介绍，大家可以去看一个比较详细的版本。如果说是一个简单的版本的话，就是说我在脸书用数据去帮助脸书做一些商业决策，不管是一个战略层面的，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接下来要服务哪些顾客，我们要给顾客创造什么样的价值，怎么样子衡量我们给顾客创造的价值，或者说是一些战术层面上的，就比如说这个 product 到底应该怎么设计，我们应该先去面对针对哪一些顾客去第一步做，第二步做，然后就是你如果做 marketing 啊，这个 marketing 到底有没有效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数据去回答很多嘛。就是跟商业决策有关且能被数据辅助决策的我都会去做。因为在大厂里边，尤其像脸书这种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是有数据的，对吧？你用户的很多行为都是被记录下来，所以说你就有几十亿个人，只有几十亿个人嘛，反正就是十亿级别的这种用户的行为数据。那你用这些用户的行为数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去这个影响去学习。当你有了这样海量的用户数据的时候，你就可以有很多商业决策用数据来帮你进行商业决策。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一个商业决策就是大家去拍脑袋想一想，或者说是去用自己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吧，去做一个决定。但是你在脸书就有条件用数据去做这个决定，并且你可以去设计各种各样的实验。我相信之前在药厂的那个数据科学家分享的也有类似，他们做，就比如说你在看一个药到底是药片 A 有用还是药片 B 有用，你是可以做实验去做的。当然你这个时候可能是找几百个人去做这种实验，那我们可以在一个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级的用户上做这种实验，去告诉我们到底产品 A 更受欢迎还是产品 B 更受欢迎。
所以就是你最后的这一块是比较接近于 A/B test 这样的东西，对吧？就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就是，各个公司我觉得用数据肯定都比以前会用的好很多了，包括在政府啊这些地方。
我看到的，其实我觉得比起他们的这个潜力吧，其实用的还是远远不够。对。
是，我说的更多的是跟历史去比较，就是但是确实你如果是跟像就是美国的这种这个一线的互联网公司来比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可以进步的地方还非常多嘛，但是整个我觉得趋势现在是在这个地方的，就是说大家都试着用数据去做决策，不管是淘宝的卖家他开始去看他自己的这个 dashboard，还是我们在这个哔哩哔哩上的 UP 主他可能去关注他的用户的画像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所有人用数据的这个 sense 还是会在的，所以你们有哪些就比较新的，就像你说的，就是你觉得其他人还没有做到很好的这个potential 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你觉得你们在脸书这边看到的前沿还有哪些？
其实说前沿啊，我觉得前沿未必是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工作。就是当然有一些前沿，比如说在大家做出海电商的话，其实就会肯定会接触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广告，对吧？或者谷歌的广告。你如果去使用了一下这个广告系统，你会发现它这广告系统实在是太强大了。就是它比你还了解你的顾客，它可以帮你把顾客的所有的这个喜好都给抓出来。通过这个顾客的这个浏览记录啊、购买记录啊和各种各样其他的，他看了什么页面啊等等，就是很多时候，如果大家在使用 Instagram 这种产品，也会发现，就是哎，你脑子中刚刚想买一个东西，Instagram 已经开始给你推这个东西的广告了，对吧？或者说你浏览了一个其他的这个竞品，然后他就给你推一堆你可能会买的东西的广告，这些东西当然是很复杂的，然后是很前沿的科技。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这个就是机器学习那部分的东西。那我做的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基本的事情啊。然后之所以在这些大厂能做好，就是因为大厂它对整个数据的这个基础建设的特别好。我其实，在亚马逊待过，在 Facebook 待过，之前在 BCG 给这个国内的一些企业做过一些咨询。我会发现不同企业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都可以用几十年的这种差距来这个描述。就是我觉得您给国内的企业10年时间，让他们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方式来发展，也发展不到亚马逊的程度。同样的，您给亚马逊10年时间，估计它也发展不到 Facebook 那种程度。就是厂和厂之间的差距会有这么大。那在这么大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之上的话，那这个就是你能回答的问题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首先要有东西才可以真正的回答问题。
哎，我们先把数据的问题停在这里哈，感觉这越聊越像我们上次聊的那个 social dilemma 了。我们拉回到电商，其实我们都知道，亚马逊肯定是美国电商是市场份额最大的。玉珍在亚马逊做了一段时间，然后之后选择到脸书，是什么原因呢？是你看到了，比如脸书的什么？
对，当时我去脸书的时候面试嘛，就是猎头找上来，他们的 recruiter 找上来，然后我就想一想，那我去面试，了解一下脸书在做什么，了解一下这个面试是什么样子的也行，就去面了。当时我在亚马逊其实工作还算挺开心的啊，那个做经济学家，他做的东西是一个学术和这个应用的结合，我觉得做的东西蛮有趣的。面完试以后，我也当时没打算去，因为亚马逊给经济学家的待遇还是挺高，所以说我在脸书拿的钱还比在亚马逊拿的还要少。但是后来跟他们这个 recruiting manager，就是我那个现在的老板聊了一下，他说的这个东西本身打动了我，就是他说脸书现在正在下很大力气投入电商。我如果去脸书的话，就会去做电商。那我一直有一个这种想法啊，就是脸书做电商应该可以做得很好才对。如果他没有做好，肯定是因为他这中间哪些地方，我觉得就是人的问题。就比如说他具体做的这个人不懂电商，或者说他一些基本的东西没有搞定。那我如果去了以后，可以去参与这个决策，然后看一下这个决策过程中到底什么东西做好了，什么东西没做好。那应该是个蛮有趣的经历，于是我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你发现他们是什么原因之前没有做好？
来了之后，就是在大厂里边， 我现在就觉得，在大厂里边，你想做好一样东西，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就是因为你的大多数人，他的就是有一个我们经济学不是有一个叫 agency problem，叫代理人问题，就是你升职和你把你把你自己的职业做好，和这个公司把产品做好，很多时候未必是同样的路径。但是话是这样说的啊，可是我们来了以后，我们确实做对了很多事情，所以说，我负责的这块东西，这一年涨了100倍，就是如果你以 GMV 来衡量的话，增长了100倍，所以说我觉得是可以做好的呀，我们就做好了呀，挺好的，接下来也是很有机会把它做得更好的。
所以跟你预期的差不多，
对。我觉得是超出我预期的，其实，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还很年轻吧，所以说，因为我当时博士毕业才2年，我很年轻，我觉得我不太可能参与到什么非常重要的决定，我能做一个旁观者就不错了。但是进了脸书以后，发现还是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决定，影响了很多重要的决定的，所以说超出我预期的。
哎，我插问一下，有点好奇，就是你在大学期间，就是在读研究生期间的创业经历是关于什么的呀？
是一个叫 College Grocery 的这种创业，是生鲜外送，就是把这个，我们当时学校在那个伊萨卡，纽约州的一个小镇，离纽约开车4个小时，就是非常荒郊野岭的地方。我们是把纽约华人超市的生鲜，运这种开车每周一次送到大家的这个，学生宿舍里或者说家里。当时也是用了一个 Shopify，可能一会儿电商的时候会提到，就是 Shopify 是这个现在最大的独立建站平台了嘛，它也市值也是很高的。当时14年的时候不是很多人用还，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用了 Shopify 建了这样一个网站，也算是跟电商的第一份缘分吧。
真的是缘分啊，一直都在电商的这个探索和环境当中。
对，我觉得如果没有当时那个用 Shopify 的经历的话，我对电商的卖家侧就不会了解这么深。就是因为当时那个 Shopify 就是一个，它是针对电商的工具，它不是针对那个送生鲜的工具，所以我们当时还针对那个它的工具做了很多优化和改进。但是因为用了那个工具以后，就了解了很多这个电商的这个生态系统吧。
于真，你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美国现在的电商的市场格局吗？刚我们说到亚马逊，说到脸书电商，包括你刚才说到 Shopify，对吧？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格局？大家都在做什么事情？
对，我对这个电商格局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完整的了解。比如说亚马逊占了多少的市场份额，我是没有精确数字的，因为其实它占多少份额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说一下我对这个格局我的理解吧，和就是因为我对这个的理解是我只关注到我需要关注的地方就完了，所以说我会重点关注，比如说一些我们的竞品，是什么。和这个它的商业模式都有什么？和电商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和这些就是到时候的这些 seller 或者 supplier，他们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卖东西？就拿国内的电商和美国电商的这个格局做一个对比。你看国内的电商，就是首先是这个阿里啊，然后京东啊、拼多多啊，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站，什么美丽说、某东街这种东西，是吧？他们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呢，就是都是一个巨头在做平台，所以说你想买东西的第一反应，你要去，要么你上阿里，要么你上京东，要么你上拼多多。但是你已经想好了，你要去什么？你要打开一个什么 app 去买东西。在美国呢，其实这样的 app 的存在不是很多，亚马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是吧？所以说它很成功。然后 eBay，那接下来很多东西，国内的观众或者说很多美国的观众可能都没听说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应该说是竞品吧，就 Poshmark、Mercari，然后 OfferUp 这些东西，它都是算是一些比较小的这个，就是它的市值也可以，它的卖的东西也可以，但是绝大多数人如果你不买的话，其实是不知道的。剩下的什么，比如说 Target 呀、Walmart 呀、然后 Best Buy 啊，它都是线下的这种这个连锁店。然后到线上，就像国内的苏宁一样，但是你国内的苏宁其实在网上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巨头，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区别，这是 应该说这是两个区别吧，就是第一，美国电商的 penetration rate 渗透率比国内的要低很多，就是国内电商满足这大多数人的大部分的需求，然后美国的电商是满足少部分的少部分需求。第二个就是美国它的这个电商，巨头数不是很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由线下到线上的，就是如果尤其是说零售的话，可能这个样子。这是美国的和中国的一个现状的不同，然后这个现状的不同，我继续说下去吧，就是可能也不是很特别有那个特别有条理，但是我后面会把这个东西串起来的，可能就是我在最后再总结一下吧。它的这个不同，其实我觉得是就是具体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想讲我接下来想讲的一个就是电商它本身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或者说，要不我听一下两位这个主持人的想法吧。就是你们觉得电商是个什么样的生意啊？
哎，被 Q 到了，任老师先来。
我是这么看的，就是所有的商业嘛，其实就是解决几个东西，一个东西是，你先解决一个你的选品的问题啊，然后你解决一个你的物流的问题，然后你解决你的客流的问题。国内的电商呢，其实一开始的好长阶段，实际上是在解决物流的问题。不管是京东自己投了很多资源，还是蚂蚁去，还是阿里去建这个菜鸟，实际上都是在解决那个。因为没有那个东西，你实际上就搬不上来。所以，传统的那种从线下搬一个东西到线上，实际上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坎儿，就是你先去怎么去解决你 deliver 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就是开始去做流量的事情。当然这两件事，或多或少是同时在进行的。就是国内反正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些大平台具有所有的这个流量啊，因为这也是他在前面去建物流体系和建这个流量体系的时候，这个自然垄断形成的。选品的事情，国内我觉得是最近才刚刚开始做，或者是说也不叫最近吧，就是但是相对来说那比那两个起步晚一点。像你刚才说到的什么蘑菇街、美丽说，包括什么小红书啊这一类的，实际上是现在是从这个渠道去切进去的，包括现在现在国内像什么头条这些去切电商，可能也更多是希望在流量和在这个选品上边会有优势，因为，国内随着前面那波打透了以后呢，整个物流的这个体系，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发货什么的变得不是特别重要。美国那边的情况，我们上次跟 Rachel 聊过，感觉跟中国确实是蛮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儿，确实人不在那边，也没有特别深刻的那个，
哎，我大概讲一下我的感受哈。其实我从小就特别着迷于卖东西。一开始卖东西的感觉就是，我进货然后卖货，只要我卖货的钱比我进货的多，我就可以赚钱。然后后来发现，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变多了，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那你要是卖一个普通的产品，其实现在电商环境里面，刚刚任老师也说到，就流量第一位，其实它就是一个你怎么样让你的产品让别人看见，然后用某些方式刺激他下单，这个你可以做比较好的展示，包括图片呐，包括广告语啊，包括价格，就是吸引他的眼球，让他行动，call action，这是其实现在很多基于数据导向的这种电商在努力做的事情。但是你要再往上一层呢，其实你要做一个真正成功的以卖东西为主的商业的话，我觉得品牌肯定是最重要的。就像大家说的，品牌就是心智嘛。比如说你想到瑜伽裤，你就想到 Lululemon，对吧？这样你其实可以跳脱于平台，我不用给平台交很多的税，用户可以直接到达他心智中的那个品牌。我觉得这种生意肯定是更好的。
对，那我这儿就稍稍说一下，我觉得两位说的特别好，而且其实是有不同的视角的。任老师说的其实就是一个电商的发展史，就是你要先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再那个解决什么问题。然后 Rachel 说的呢，就是从一个运营者的角度，是吧？我是一个品牌的运营者，然后我怎么样子去把这个，我怎么样子去卖出去这个货。但是 我的视角是这样子的，我的视角呢是我已经在这个时间点了，物流呢可能不是我能改变的，就是物流它有好有坏，但是总之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物流成本，我可以选择最低的物流，然后在这物流之上呢，肯定也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让我赚钱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的认知呢是，电商其实就是一个流量生意，它就是把这个消费者的流量怎么样子去抓到属于你的那一份流量，怎么样子抓到这个流量，让他有足够的购买意愿，然后你通过把这流量到这个交易的各个环节给做好，最后让它形成一单交易。那当然了，背后你也需要这个去把它这个 fulfillment 做好，对吧？你需要寄东西，但是其实绝大多数现在的卖家，他都是这个流量，就是最后的 fulfillment 都是由第三方来提供的，是吧？不管是你是仓储啊、物流啊，还是甚至包括 custom service，都是可以去解决的。那真正决定一家电商和另外一家电商它的这个成功与否吧，或者说它的体量有多大，就是它怎么把这个流量变现，就是它的流量变现能力。应该是这样说，他能不能掌握流量，和他掌握流量以后，他变现的这个效率多高，这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包括选品，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这个为了提高变现的效率。
我同意你说的，就是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确实就是流量这件事情是在目前这个点上，可能看起来是最重要的一个参数。这让我想到了3年以前的一个事情，当时我们在做另外一个业务，具体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节目也没什么关系，比较敏感，我就不具体说了。反正那行业现在基本也不在了。我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做那业务也挺有意思，就是从我大概是从15年最早看到别人开始做这个业务，然后呢，后来自己也开始更深入去了解这件事情，然后就看着说大家一点一点从搭基础设施去做产品，然后去做，就跟你去做一个新行业完全一样的感觉。但到了17年的时候呢，整个行业就发展比较成熟了，基础设施各种东西都有第三方的解决方案。就像这个刚才，这个孙科学家跟我们说的，就是你感觉什么东西都已经有了的情况下，我就见到一波新来者，然后他们的观点跟你说特别像，他们就是说这个本质上是个流量生意，exactly 就是这句话。就完全就是这句话，说这本质上就是个流量生意啊，就是说，核心就是流量，因为产品都是标品。我觉得有意思的点是说，确实你能看到行业的这个变化，就是说，确实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不同的这个模块它占的这个成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当你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得到这个结论完全是对的啊。但是，后来我们这个行业发生，经历了一些别的事情，然后你后来发现是说，这个行业其实它会有好多面啊，不光是在时间上边它可能也是说，在它这个顺风期和逆风期的时候，它整个的这个风险因素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顺风期的时候，就大家都会觉得说，速度什么的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逆风期的时候呢，整个事情可能完全会调过来。我不知道电商现在到底是不是说已经彻底过了那个阶段，就是说，得流量者得天下啊。因为国内确实现在也给人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发现一开始呢，它实际上是一些这些做商业平台的，但是后来大家发现说，其实对吧，就是流量嘛，流量根本就不分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像头条啊，像这个快手啊，其实都在以很快的速度去进到这个电商这个领域来，包括美国现在你们看到的情况，我不确定这件事情会不会到有一天的时候，突然大家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其实商业里边还是会有一些它原生的一些东西的。到那个时候会发现说，哦，原来亚马逊当年积累的那个优势，在现在还依然是有效的，或者是在国内京东和淘宝的某些特定资源还依然是有效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其实没有那么的笃定啊。
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然后我刚才其实没有把我的这个框架说完，我觉得正好你说了这个，我就稍稍再补充一下，然后还就着 Rachel 刚刚说的一个"心智"这个词，我也再说一下。 就是首先，它是不是一个，就是我说的本质是一个流量生意，但是是不是流量就导致你其他东西不重要了？其实不是，就是我用流量去作为一个原模型去理解所有事情，但是产品、心智这些东西，我觉得虽然是你可以被流量解释，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就比如说 Lululemon 这个东西是吧？Lululemon 它可不可以去卖个包？我觉得它可以的，但是它这个卖包可能就会让它的这个品牌忠诚度下降啊，或者说它是品牌不够专注，那它可能会降低它的复购率，然后它也会增加它的流量成本，那最后可能它去卖一个其他的产品，拿着它现在的这个用户去做一些其他产品，反而它的这个 return，反而它的收益并不是很好，这个就是说。你在把产品做好，然后能占据用户心智，能占据用户对你的这个忠诚度，或者说是这个信赖度的情况下，你很有可能是一个更赚钱的生意。就是你虽然说是流量是理解这个事情的模型，但是流量的质量有的时候比数量更重要。如果你找到了属于你的这个流量，然后你把它做得很好的话，可能这个是一个更赚钱的做法。那回过头来就是说，心智在一个品牌上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它可以被你的品牌品牌故事啊、品牌认同度啊，然后产品质量啊、客户售后服务啊什么给这个慢慢培养的，让你的这个用户就是更有价值。但是作为一个平台上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个心智。就比如说你这个阿里、京东，或者说美国的亚马逊，为什么它能做这么大？就像我一开始刚才为什么我要 Q 这件事情？就是它的流量是几乎是不要钱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转化率的流量。我想买什么东西，我第一反应不会是想着我要去沃尔玛的网站，打开 Target 的网站，打开 eBay，或者说打开这个 Google 搜一搜。我第一反应就是去亚马逊下单，而且我甚至都不会比价。在 Prime 之前，我可能在亚马逊之外，我还要去网上搜一下各个地方的这个价钱。我现在根本就不会比价，哪怕有一个网站可能会比亚马逊低，但是我都没有去。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都不会管这件事，我直接在亚马逊下单就行了。那它这个流量可以想象，就是它首先占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就是 organic 叫什么？这个有机，就是原生的流量，它不需要付钱，不需要付任何广告的钱，大家就会来。另外一方面，我来了就有很强的购买意愿，这比一个其他的购物网站去靠各种折扣，然后靠这各种广告带来的流量质量要高很多。这我觉得就是这个心智或者这个产品，或者说它的这个生态系统带来的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价值。然后我为什么说是原模型呢？就是你这个心智和流量，我都是用流量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它的，对吧？那但是这就回来说到机会，我觉得像快手啊，然后脸书啊、Instagram 啊、抖音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平台，他们当然是有机会把自己的流量变现的，而且他们之前变现的方式就是通过广告嘛。其实广告变现是最赚钱的，就广告你几乎是不需要投入任何成本，你把这个模型做好，然后你放一个广告，其实对你来说几乎没有成本，你就可以把这笔钱赚了。在这之外呢，如果想把这个广告做得更好也好，就是像比如说像 Facebook 为什么现在要这么重视这个电商，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它出于对自己广告业务的一个危机感，就是因为在美国人越来越注重隐私的情况下，你能获取到的用户的信息是越来越少的，那你就只能通过做电商来补全你的这些信息，这其实是他们做这件事情不得不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如果做广告啊，你如果看一下脸书的这个报表，财务报表，你会发现它的广告业务的毛利率是90%几，然后整个公司的净利率在那个有的年份可能60%几吧，就是我不知道最近的，但是我加入公司之前60%几。你在这么高的一个毛利净利率之前，你其实是看不上电商赚的那个辛苦钱的。可是之所以不得不做电商，就是因为你这个。你通过电商，你才可能更了解你的顾客。这个是一个就是小题目啊，但是反正就是脸书为什么要做电商的原因和而但是电商本身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意，是吧？你亚马逊做的就是市值这么大，也是很赚钱的。就电商本身是一个很值得做的生意。那我回来说一下电商本身为什么我觉得值得做。我听说的就是这个东西，我就不引用任何内部数据了吧。 但是 Rachel，你自己做亚马逊的，你是知道，你自己做 FBA 的，你是知道的。就是，哎，你要不你说一下，你在 FBA，你觉得你每卖10块钱的东西，你要给亚马逊多少钱？
首先，你的 referral 费和 FBA 费是35%嘛？当然，你给他的肯定不止3块5啊，你还要投广告，对吧？包括他的一些什么早期评价的这些活动啊什么的，我估计能有一半吧。我觉得可能至
对，
少就从我的角度的话，得有50%，得5块钱得给亚马逊。
对的，这个对于一个就是不做这个电商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这个特别不可思议。就是你买的10块钱的东西里边，5块钱其实是给亚马逊了一件。那你在你你，我想再问你一下，就是想，那这
没关系，你可以问。
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说，因为我想问的是你这个东西的毛利率是多少？
可以啊，你可以问，我给你算一下啊。
就是你的进货，你的这个售价减你的进货价，不算运费，不算运费。
那个从财务角度上是需要算的哟。
我是想从一个厂家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件事情。
那行，那个从厂家角度的故事其实更多，因为那个还有一部分我们也看不见的厂家销售给 Rachel 的成本，对吧？因为其实厂家本身也是通过一个平台，不过我们可以先这么算啊。
然后我刚算了一下哈，就是用我从厂家拿的价格除以我在亚马逊的售价是14%。
对，这就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绝大多数电商的产品，它的这个所谓的毛利率，就是你我当然就是你你你从你从你的角度，从你作为一个卖家的角度来说，你的毛利率应该算上你的所有的这个进货成本的。但是我们就说这个东西从你能拿到手的价钱和你的售价比的话，它应该是毛利率是在这个70%以上，平均你才有可能赚钱。就再往就是70%以上的那些钱才是你赚的钱。你只要想把这个生意做出来，就是你想把这个东西从你的这个从你的厂家 deliver 到你的消费者手里边，70%是成本。就是你给亚马逊的钱，亚马逊其实 FBA 如果你不用，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自己 fulfill 便宜，还是你用 FBA fulfill 更便宜？
我不太肯定，我没有仔细的算过，但我大体的感觉是说 FBA 便宜。
其实我的听来的很多的东西是你自己 fulfill 更便宜，
但主要是因为我的时间比较贵。
不算时间成本，我就说 是，
对，我明白。
就是 logistics 这个物流的成本。所以像亚马逊，你看它收你什么呢？它收你10%到15%的这个平台费 referral fee，对吧？然后它收你这个 FBA 的 fee，但是其实这个 FBA 就是亚马逊来帮你做物流。它一方面省了你一些事儿，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人做这个亚马逊 Fulfill by Amazon 是为了亚马逊的那个 Prime 的 status，是为了亚马逊的流量的，它是为了买亚马逊的流量，而不是为了说，你亚马逊真的给我提供了这种价值，物流上的价值。所以说这里边其实一定的一部分也是广告成本，然后你刚刚又说了，你还要去买它的那个。你要去买广告啊，甚至你可能还要去做一些早期的 review，就是搞一些黑科技这些东西，是吧？这些都是你买流量的成本。在那之外，所以说你可能10块钱里边，你最后产品这个成本占了1、2块钱，然后你的物流成本占了2、3块钱，或者说是加起来可能3、4块钱吧。然后你剩下的钱全都是给了流量的，全都是买流量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的这个就是电商是一个流量生意，你的平台赚的也是流量的钱。你不用亚马逊，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你的选择是做一个 Shopify，对吧？你用一个 Shopify 去做一个独立站，那你做了独立站，你是没有流量的，对吧？亚马逊天生，亚马逊为什么这么，就是你为什么要用亚马逊？因为亚马逊给你这么多买家。如果你去做一个独立站的话，你要去 Google 买广告，你要去这个。你要去 Facebook 买广告，你要去 Instagram 买广告，你要去找各种网红营销啊，live shopping，反正你能想到的方式，你总是要买广告。买了广告以后，你可能也有一些，你可以让他去set up 你的 email 是吧？你可以自己给他发广告。但是归根结底，最后你都是要去想，你把你绝大多数的精力、时间和你的钱全都投入在买流量里边，你这个生意才是可以赚钱的。为什么？因为绝大多数的产品谁都可以生产，它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的门槛。 大家没有什么非要去买你这个产品，从你这儿买这个产品的原因。所以说，绝大像 Lululemon 这种其实是一个很特例的东西。你有品牌的东西，就是绝大多数能把品牌做出来，品牌的价值是很大的。因为你第一，你能卖出来一个这个更高的价钱，同样的东西能卖出更高的价钱。第二，就是消费者有非买你的不可的理由，所以说你有一个固定的流量。但是绝大多数的产品，尤其你大家如果说到跨境电商啊，就跨境电商里边能做到这个的很少很少。比如说 Anchor，它算是一个吧，就是它的品牌做出来的口碑，但是其实 Anchor 也有很多替代品。那剩下的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它绝大多数的这个跨境电商是没有自己的品牌故事的，也没有自己的这个任何的 loyalty。那你只能去拼性价比，你只能去拼性，然后你拼性价比拼到最后，你拼的不是你产品的制造的性价比。就是大家其实这个工艺上能优化的东西都能优化出来，那你最后拼的是你买流量的性价比。对，这就是我，就是第二个话题吧，就是我对电商生意的理解，它是一个本质是一个流量生意，和为什么你理解你用这个模型去想了以后，你就能想到哦，为什么这些巨头非常赚钱？为什么国内的巨头非常赚钱？因为国内的这些巨头已经垄断了你的心智，垄断了你的流量。你想买东西，你就去阿里巴巴买，对吧？你不会想到去什么品牌的自己的那个网站上去买的。在亚马逊，在美国，你很多人会想到去亚马逊。但是，callback 是我第一个这个说中美的差异，就是美国的电商的渗透率还是很低，然后小的玩家还很多。所以说，就是我不觉得现在美国人的消费心智被这个亚马逊一个企业可以满足。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美国其他掌握流量，尤其像 Facebook，就为什么我要去加入 Facebook 呢？因为我觉得 Facebook 其实，尤其 Facebook 加 Instagram，它是占据了大家很多很多的流量，很多很多的心智的。你在这基础之上把电商做好的话，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是这么看的，就是我同意孙同学说的，电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掰开了看，其实它花在流量里边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不过，当我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倒过来看看另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东西到底是电商是这样子，还是所有的商业都是这样子？
好问题，我觉得线下也是这样的。你线下那个商场最重要的是什么？商场最重要的是它的 location。为什么 location 重要？就是它的客流重要。所以说，你只是花了钱买了一块地，然后在这地上建了一个商场，然后你就有一个天然的流量。然后你在这上面做了各种内部的装修啊、选品啊、摆放啊，也只是为了增加你这个流量的转化率。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事儿，就是电商这件事情让我们发现一个想起来蛮夸张的事儿，就是一个你卖给终端，10块钱的东西，可能你原始的进货的成本可能也就是不到2块钱。这件事情，如果在中国，比如说被很多这个老百姓知道，他其实会抱怨，对吧？他们会觉得这个是
压榨。
压榨，对吧？就是，其实这个物价监督局已经有足够多的理由去告你了啊，因为今年卖口罩，好多人还没有赚到5、6倍呢，就已经被抓了。那么问题在这儿，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它能够维持这么高的一个成本？那想着实际上倒过来的问题是说，如果它有这么高的这个价格，我们还在这儿买，它实际上说明传统的商业渠道也不会比这个更低啊。我们从来不觉得你在网上买东西会比在线下的店贵太多，对吧？如果不便宜的话，至少不应该贵太多。所以可见，传统线下的这个渠道，它应该也有那么高的 markup，只不过可能它不是这样子一站直达的。Rachel 可能是从中国的一个小地方进了一个货，直接卖到通过亚马逊卖给美国的普通消费者。传统的渠道可能中间有3个中间商，每个中间商可能各自加价20%，最终东西价格可能并没有便宜，但是呢，似乎仿佛看起来每一个人，那边看起来利润都没有那么高，所以
这样子的啊，就是 Rachel，你们 Rachel 赚了多少钱？Rachel 也没有赚多少钱，肯定。
没有赚多少钱，没有赚多少钱啊，其实
对啊，没
这。
有一个人赚了80%，这80%是成本，就是里边绝大多数是成本，流量也是成本。亚马
对，
逊在里边也没有赚那么多钱，就是亚马逊的广告是纯赚，然后亚马逊的 referral 费是纯赚， 亚马逊的 FBA 好像 on average 都不是赚钱的啊，因为他们我觉得内部运营效率其实有问题，但是亚马逊的 FBA 都不是赚钱的，就是这里边可能也就是真正的纯用来买流量的那部分钱是赚到的，但是绝大多数的钱没有一个人这样，就是这个 cost of doing business，就是你这个商业的成本，就是你不能说商业的成本是你这个东西造出来的成本，对吧？你流通的环节当然也是成本，然后你能把这个小东西从中国造出来，然后那个送到美国的消费者手里，本来这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然后本来这就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你有本事你在美国造啊，因为美国也造不出来，对吧？美国不可能用这个成本来造出来这个事情。那刚刚你说的这个线下的这个，那当然也是这样了。就是沃尔玛为什么成功呢？沃尔玛它其实就干了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它把美国的这些小商店啊，或者说是大商超啊。然后这里边的这些高溢价的东西，用中国进来的平价商品给和很高的运营效率给直接降到了价格的一半、三分之一、五分之一、十分之一，就是你原来可能要买中产，美国一个中产阶级，他要买一个这个沃尔玛买到的这种商品啊，比如说是一个这个怎么说鞋柜也好啊，衣服也好啊，或者说是这种登山靴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玻璃器啊，然后什么台灯啊，就原来是你要去 Macy's 买是吧？或者说你要去本地的小店买，很贵的。然后你沃尔玛直接是五块钱九毛九毛五块九毛九九块九毛九，然后那个3.99就可以买。那其实它就是干了一个这个抹平了之前传统线下的一个溢价嘛。
对，所以也是他应得的嘛，就是相当于你一个人，一个 Rachel 干掉了以前沃尔玛甚至那些小店供应链上的三家供应商，对吧？你干了三家供应商做的事儿，虽然你可能只是动了一下鼠标，但是就是一定程度上你也是应得的嘛。当然，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流量费的 利润那么高啊，就是虽然我们知道就是确实，你如果看的财报的话，它利润率挺高的，但这本来就是科技公司的一个特点嘛，就是赢家通吃啊。如果我们考虑上那么多，在这个做大平台、做这个大流量主、做电商的路上倒下的那么多创业公司，实际上你也就能理解说，它的隐性的积累到今天这个资源的成本其实也蛮高的。
我觉得它当然是一个很难做成的生意，但是我们现在不说从你这个公司的角度来说，我们只是说这个流量本身的价值来说，我觉得我主要的想说的就是让大家认识到流量本身是非常非常值钱的，你的注意力、你的眼球是非常非常值钱的，而且这个东西你为什么值钱，就是因为被现在这个 global 的电商体系给支撑起了你的价值。如果说大家没有一个电商产，就是大家没有这样一个电商产体系。如果大家没有一个卖货的需求，那你的这个流量生意卖广告也做不起来。
我倒不是觉得是这个生意让你的注意力值钱，其实是这个生意让你注意力的价值变得比较透明，因为以前我们刚才讨论过，就是以前他在线下租一个门店，对吧？租一个流量很好的第五大道上租一个门店，那他实际上也是在买你的眼球嘛，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而已，或者是在小广告上边，所以你的眼球始终是有那么大价值的。流通环节，这反正就人类社会，反正发展到现在，真的是有些时候让人觉得就挺让人惊讶的，就是在一个有网络有这么多东西的一个时代里边，你会意识到说，原来这个信息的不对称，因为这些价值本质上全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对吧？
就是我觉得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是你广告打广告的那部分，你补的是信息不对称，但是这个物流的成本并不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是吧？就是我哪怕知道了 Rachel 的进货商，我要用他什么五分之一的价钱去买一个东西，我最后可能最后还是花了90%的价格把它买了过来，就是运到我家。
那个只是物流嘛，就是 FBA 的那部分收费嘛。对，我们简单来说，像你说到，实际上像 Rachel 这样的卖家用 FBA，好，有一部分的考量，实际上还是为了亚马逊的流量，还不全是为了那个。就像你说到的，就其实它有更便宜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为了整个用亚马逊的那个整体解决方案，它不得不用 FBA，或者是它为了图省事。 就是它光是广告这个本身，就像刚才他说到的那个推荐费啊，这些费用，实际上也占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他要支付这个推荐费啊？本质上是他希望把这个他的商品展示在用户的面前啊。那这个只是卖家这边支付的费用。那我们实际上往往经验是说，买家也会为了找到那个合适的商品和合适的那个信息，支付很多显性或者隐性的成本啊。不管我们是在买房子的时候去找一个买方中介，
对，
还是我花了3个小时在网上去找商品看 review，
对对对，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
嗯。
特别直观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完全就是你说的这个所谓信息不对称和这个买家付出的成本，就是绝大多数 Insta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圈啊，一个很流行的套路，就是你去 AliExpress，就是可以搜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你去亚马逊和谷歌，你去不停的选品。你选到一个你觉得卖的还不错的东西，然后你去 AliExpress 上看它卖多少钱。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AliExpress 的价格，比如说一个60块钱的一个这种那个加热马甲，你在 AliExpress 上一看，进货价10几块钱，AliExpress 上的卖家从中国直接帮你发货到美国消费者家里。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美国消费者来说，你在亚马逊上60块钱的东西，你只要上 AliExpress 上一搜，你就可以10几块钱直接买到。然后没有人看这件事情。那网站圈的人呢，就是说，好，我用 Shopify 建一个站，然后我把这个东西，他们还有专门的插件啊，就是可以直接把你 Shopify 的订单直接发给 AliExpress 的这个卖家。你在这中间不用干任何事情，你只要这边收订单，然后那边就自动有人帮你把这些所有订单全都处理好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在 Instagram 打广告，只要我这个东西我15块钱，比如说。可以在发货端那端把它送到美国消费者家里，然后我能，比如说我定价，我通过把这个页面给做得好一点，看上去像是一个美国人做卖的产品，我就可以定价到45，比如说，要么卖60，那我定价到45，然后那个我在 Instagram 打广告，我只要30块钱能买来一个这个订单，那我就可以不停地把这广告打下去，对吧？
是。
因为我一个订单可以赚30块钱，他们就可以这样赚钱，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这个买家付出的成本吧。
对，想着还是挺夸张的，毕竟我们的理解是，你整个这个互联网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实际上该有的东西也都有了，对吧？就这其实只是信息带来的这个价格，所以我有些时候在想，是不是真的是当信息过多的拥在你面前的时候，它本身的效率又开始反向的开始去打折扣的，所以你们做的非常多的这些跟数据决策相关的这些事情，不只是对大的公司有用，如果这一些的这个方法论啊，或者是这些工具，如果能用到普通的这个消费者身上啊，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就假设我如果是一个个人啊，我也能够有一个相对方便的方式，能够用网上这些公开的信息去帮我做我的各种决策，不，实际上不只是买东西，对吧？买东西只是人生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去找工作啊，我去找对象，对吧？找对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能在这些地方去把这个数据用上，这个应该人类社会会变得比现在美好5倍嘛，对吧？因为我实际上我不需要支付100块，我只需要支付20块钱就可以了。
是吗？会美好5倍吗？
就哎。就本来我在你这儿需要花100块钱买，我直接去 AliExpress 只需要花10几块钱加运费嘛。
就还是有不同的人嘛，对吧？像我可能会花100块钱买个 Lululemon，对吧？就是
我觉得肯定不会美好5倍，你们能不能更美好我都不知道，因为这样子的，就是。我说两件事情吧，一个是其实经济学就是稍包括经济学的本科课程都有这个理论，就是大家为什么打广告？广告按道理是没有产生任何价值的。如果作为一个纯经济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广告是没有产生价值的。那为什么就是商家要打广告？为什么消费者要为广告而付钱？就是你买的东西里边其实一部分是广告的钱，对吧？ 你按道理不应该去买那些不打广告的产品嘛？因为你知道，不打广告的产品除了商家赚的，就是你赚的。按道理，同样价格的产品，不打广告的都这个产品应该质量更好才对。
有人做你说的这件事儿啊，就像你说的，我去亚马逊搜了东西，再去 AliExpress 买，这本质上其实就是 up 这个广告嘛，对吧？就是我 bypass 广告啊。
对，但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不是像你一样做呢？
既然说到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我们大部分的简化模型都是假设这个人是完全理性的，或者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所谓完全理性假设，背后实际上它隐含的意思是，我们假设他做决策是零成本的，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比如说对于个人来讲，对于公司来讲，他做成本，做一个科学的决策，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就比如说，不管
哎，
他是
是的。
请一个数据科学家，还是雇一个这个经济学家，他其实或者建那么多基础设施，他其实是有非常高的这个成本的。那对个人来讲，我经常有些时候明知道我买的不是最便宜的或者不是最好的，我其实是图省事儿嘛。就我们心态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决策成本，其实那个模型的本质也是这件事儿。或者说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你的决策成本。我觉得你说的决策成本其实有好多方面，比如说这个信息对你来说是不是易得，然后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不是足够省事儿。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经济学模型里边呢，他说是为什么呢？因为 talk is cheap，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产品我都可以说它的质量是好的，对吧？然后你作为一个第一次的消费者来说，你无从判断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这个时候，这个生产方啊，他打广告是一个这个所谓的 costly signal，就是一个有成本的这个信号。他给你发了一个信号，告诉你说我有钱打这个广告，我只有在我的产品是合格的情况下，我打这个广告才是有利可图的。你看，这个就是还是基于一个纯理性的一个简单的模型，对吧？就我这里不需要想任何决策成本，我只是说你作为两个这个，你作为商家，你可以随便说话，然后我这个消费者是无从判定你的信息，那你这个广告呢，本身就是一个投名状，相当于就是我告诉你我打了广告，所以说我一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司。
是不是有点像是一个这个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
就比如说，我打一个广告，我说你们不喜欢，就是你不喜欢就可以退款，是吧？我承诺100%无理由退款，然后当然了，这个就是一个假的商家，他也可以承诺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说，OK，那我这个你货到付款行不行？那甲方这个时候，甲商家可能就无利可图了，或者说，就是这是基于一个简化的模型之上啊，在这简化的模型之上，我们再可以加上其他的变量。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大家去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对吧？然后你要去这个甄别信息也是有成本的。那你很多人没有甄别这个信息的能力，没有判断力，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去，你把这个广告放到我面前了，我一看这个广告看上去不错，就买了。绝大多数人的其实思维过程更倾向于这样子。
哎，我们往回拉一拉啊。其实刚玉珍大概讲了一下他对电商的理解和美国电商大概的一个格局，包括消费者的一些行为方式。我听上去呢，感觉做平台肯定是个好生意，对吧？因为平台有流量，如果他能够把一些工具做好，它可以让商家在上面卖货，他就可以类似于收税，对吧？收的是流量税。亚马逊现在就在做的这件事情，脸书呢可能也想干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对于卖家来说，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好事儿。就其实你要是卖，刚其实任老师说的这个标品和非标品，其实这个概念挺好的。如果你买的东西是一个标品，就谁都可以造，然后它也没有什么识别性和忠诚度的话，你就只能进入到这个流量大战当中去。这种生意本质上我觉得是没有护城河的。虽然我现在做的是一个 FBA 的生意，但是你让我创业，把它当做一个事业做，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事业，我也不会说把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个上面去。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就是对于卖家来说，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
我觉得，首先，如果没有这些平台，没有亚马逊或者其他这些东西，你觉得你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普通人，你有机会去做这件事吗？
对，就实际上现在你也可以选择离开亚马逊，对吧？你也可以选择去 A 平台或者 B 平台，但是实际上真正摆在你面前的是，要么选一个平台，要么就不做这个生意，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是这样子的。
嗯哼。
当你做到再大的时候，你可能你面前会有另外一个选择，是说，哎，我要不要自己独立建站啊？但是实际上，至少到你目前这个点，或者说非常大量的像你这样的长尾卖家，其实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平台，才使得说你可以以这种方式参与到这么一个大的国际贸易中来，否则你可能能做的事情仅只是说，就像孙同学以前做的那个事情，我只是做非常非常小的一段，我只是做从纽约的华人超市买一些东西放到我这个小镇上边来卖，我可能只能做这么短一段，我很难做到全链条。
对，我那个也完全是因为有了 Shopify，因为有了这些所有的平台或者说是工具，我才有可能做这件事儿。我们不妨把这个时间再往后拉一拉。你在没有 Shopify、没有电商平台，甚至没有亚马逊之前，你作为一个你要卖东西，你怎么办？你要么是花几百万去打一个广告，要么你是去花几十万去一个大商超里面去买一个展位，要么你是花十几万去自己开一家店，然后你还要想办法去进货。你想想，你那时候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开小店的人，你去哪儿进货？就是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真正艰难的事情，对吧？然后就是一个小镇里边可能有几家杂货店卖一些其他东西，连一个大型超市都没有。那大型超市要开，你要有巨额的资本，你才能开起来一家超市。就是不管从消费者还是从卖家，他第一没有便捷，第二就是他也没有，就是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参与这个游戏的资格的。
我非常同意你们俩说的，就我没有否定说现在这些平台的价值，我也没有说他们是邪恶的，他们肯定是，有它的意义，对吧？其实刚刚也讨论过，他们其实极大的提升了原来通过比如线下的这种分发渠道的这个效率。我是想说的是，并不是说从一个做生意的角度，因为我现在也在做嘛，我作为一个长尾卖家，我就随便卖卖货赚赚钱，我觉得挺好的，我也很感谢现在这些平台，但是如果说你想做一个创业，或者说从投融资的角度，如果我只是一个这样的卖家，那么我会融到钱吗？我的生意的护城河在哪里？
你不掌握流量，你又不掌握产品，那你有什么护城河，对吧？你只是一个中间商，没有中间商可以赚大钱的。
我们之前的创过业嘛，对吧？创业角度是说，当你在选一条赛道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下你有没有可能建立护城河。然后你要是，想规模化的话，你会想说你的这个业务最后会往什么方向去发展？我想说的呢是说，现在作为一个普通卖家，或者说你从中国进货，然后通过平台去卖这种无差异化的产品，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项目。
就怎么说首先，创业这个词包含太多东西了。我开一个摊儿也是一个创业，是吗
或者我们说这种叫做 VC based 的，对吧？
？VC 投的是什么？VC 投的是第一，就是你要能 grow，对吧？然后你要能赚钱，然后你能创造独特的价值，然后你有一个就是别人赚不了的钱。回过来，你既不掌握流量，你又没有，你又不掌握生产，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新产品，你也不提供任何不同的价值。我觉得创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啊，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尤其 to VC 的这种创业，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严肃对待的，就不是说有一个商业模式仿佛就能创业，然后就能 to VC 了。绝大多数的生意模式，它可能停留在一个能赚钱的阶段，然后它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 small business 或者说一个 medium business，然后它是能赚到一定的钱的。你开一家餐馆之类的，它都可以，但是不是所有的生意都就其实能 to VC 的生意是这里边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然后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观点。
对对对，我同意哈。因为现在其实跨境电商是一个很火的赛道，大家也很关注，那么肯定在里面会有一些适合创业的机会，
对，这倒是。
可以聊一聊说有哪些机会，也许是可以可能发展成一个创业公司，或者说发展成一个大公司的。
仍然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话题啊，就是这里边能赚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你是一个工厂，然后你生产的产品就是和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你就可以卖赚钱。你如果把电商能力打起来了，你也可以通过跨境电商赚钱。如果你是一个小麦， 那你可能通过熟知几个这个单品，然后这个单品可能你选品还不错，你可以赚钱。就比如说像 Rachel 你这样子是吧？然后你可能你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深圳大麦，那你可能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运营团队，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运营能力，你有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listing 给做上去，然后你手上有几万个 SKU，有几十个商铺，然后你可以通过你的强大的运营能力，把这个东西每一步都做好，然后你可以赚到比别人的钱。就比如说 Rachel，你这个东西可能你现在的 listing 卖的还行，但是卖的不是特别大。但是可能你比如说你卖到10万块钱的时候，你就会被深圳大麦给盯上，然后深圳大麦直接通过各种 listing abuse 把你的这个 listing 给干掉，然后他自己把这个 listing 拿过来卖。这都是可能发生的啊，就是我们
还有这种操作，
就是这种操作，你可以想象嘛，就是在亚马逊并不难，对吧？
嗯哼，
他懂得游戏规则，他手里有无数个这种账号或者说是类似的资源，然后就可以干这件事情。那但是刚刚说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它不是一个创业的生意，或者说它不是一个 to VC 的生意。也许有一个吧，就是像那个你，如果你的产品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产品，那你可以通过在这中间不断的卖，然后积累卖家、积累品牌、积累消费者，最后去创造一些单品的。比如说 Anchor，比如说这种 Outreach 之类的，就是他们好像我之前记得有一个卖玩具的东西，他也可以把他的 business 不断的做好，这里边是生意。
哎，现在大家说的 D to C 是不是就指的这种？
D2C 有吧？你比如说 Lululemon 就是一个 D2C，对吧？然后你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 D2C 品牌。你如果你的这个产品确实是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的，就是你掌握生产端。你掌握生产端，然后你是能把这个你的品牌讲好的话，我觉得你是能做出来一个，越做越好的，能 grow 的这个生意。当你能 grow 了以后，你很多东西就可以把它越做越好，最后你会享受一个乘数效应吧。就是可能你这个品牌做好了以后，你的流量成本就更低了，对吧？然后你的复购率也更高了。然后你的这个生产成本啊，什么都下来了，然后你的这个就是各方面都会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可以做好的生意。然后有一些卖水的，就是比如说上课，那个就是赚钱，是吧？但是你有的人会开发工具，比如说 Shopify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嘛。就 Shopify，我们之前有讨论嘛，就 Shopify 它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其实有很多这个开源的做这个做电商的这种工具吧，就是 Shopify 的工具，其实都可以被免费的产品，或者说被它的竞品给满足到。但是 Shopify 的独特竞争力就是它形成了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它可以特别特别好的去服务它的这个卖家，且这个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进化的生态系统。就是它有了更多的卖家，然后就有更多的人愿意在这个生态系统里边给卖家提供服务。那提供这么多服务了以后，他卖家能更好的被服务，就有更多的卖家来加入他们。那你其他的一些小的更专精的一些领域肯定也有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机器人啊，比如说你专门做一个清关啊的这种生意啊，比如说你专门做售后啊，比如说你专门打通不同平台啊，这里边肯定有很多很多做工具，或者说把这个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的，或者说是这个转化率提高的，而且有一定程度可视性的这种生意模式，那这当然都是一些做好的创业的机会。甚至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直播电商，它不就是这个整合了很多东西的一个增加你这个 efficiency 的渠道方式嘛，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最厉害的这些直播电商，他选品选得很好，对吧？他能拿到最好的 deal，因为他可以聚合很多分散的需求，然后把它放到一起，而且他因为聚合了这些需求，他可以积累很大的人气，他就可以，你就本来可能就形成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就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说本来我不打算买这个东西的，但是我因为想买，我本来想买 A，然后关注了这个博主，然后他讲的东西很有意思，然后我就一直看他，结果被他带着，我就买了 B、C、D，然后最后所有的这些买 A、想买 B、想买 C、想买 D 的人加到一起，我们最后加起来就买了更多的东西。那我带了这么多量了以后，我就可以这个拿到更好的价格，那最后反而大家就是更愿意买了，就最后它的这个买菜效应就非常非常明显，对吧？就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 把这个从生意模式的角度来说，就是它可能在技术上未必有那么多创新，但是它从生意模式角度上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率和非常非常有乘数效应的生意模式了。
任老师，有没有你可以做的？
呀，你问的问题问成这个样子，就没法回答了。
没，哎，重新问哈，任老师有没有您感兴趣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能赚到钱的，比如说你自己做选品，然后你从中国找供应商，然后呢你去在美国那边做个页面，然后去卖，就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能赚到钱的，那我们实际上应该认为说，这个市场对这件事情有需求，对吧？消费者或者是说市场任何参与环节对这个事情有需求，他才会给你的应得的这部分利润嘛。因为本质上他其实是买了你一个服务。那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本身是有价值的，我没有看出来为什么这就不能是一件值得 VC 投资的事儿。
嗯
我可能说的不是特别准确吧，就是在我看来啊，VC 投资的事
哼。啊。
情是它一定是呢有一个能指数增长的东西，它 VC 才会投资。因为 VC 投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投了你，然后我需要退出是吧？就是你必须要能，你如果只是一个线性增长的话，那你去找银行贷款就行，
你不应该拿
对，你
VC
去找
吗？
银行贷款就行。
对，
所以很多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买服务。那一个 ratio 能服务这么多人，可能要10个 ratio 才能服务10倍的人。你不能说一个 ratio，然后再两个 ratio 能服务10个人，然后三个 ratio 可以服务100个人，经常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不呢？就是如果有合适的工具，至少我觉得他自己应该觉得，应该认为他没有跑满带宽嘛。就是你觉得，因为我前面跟 Rachel 沟通，感觉他的定位仿佛好像是这就是，随便选个品就在那儿当印钞机开着就能赚钱啊。在我看来，就是那我如果这件事情我再多选几个品呢，或者是再倒过来是说，我有没有可能使能别的人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在中国的某一个成本不是特别高的地方，然后呢，我去招很多人，然后我教他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技巧，使用我给他的三个工具去那5个网站里边去搜集信息，他甚至可能不需要做完整的决策，对吧？他可能只是需要帮我去搜集一些信息，然后我形成一套方法论去做选品。
这就是我说的生成代卖嘛，就是这个模式其实做到很极致，就是那些生成代卖，就是我刚说的不是一个，就是我想象出来的东西，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几万，就每天几万个 SKU，因为他们面对整个大湾区的所有工厂，所有工，因为他们卖的很多，所以说所有的工厂把他们的东西都用最低的价格可以给他们。他们手里握着几十个账户，他们了解亚马逊的所有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黑科技、白科技，然后就是比如说 Click Farm 啊这些的，然后 List Review，就是 Rachel 你可能稍稍了解的东西，他们都发挥到了极致，啊，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几万个 SKU 里边各种选品，然后去这个，一样东西火了，他们就可以那个很快的卖到死，就是这个东西做到极致是非常非常赚钱的，但是。
都这么赚钱了，干嘛要融资呢？对吧？就其实融资也不是目的嘛。
我好奇一下，所以这个模式 VC 为什么不投呢？
投不进去吧，我感觉。
那我们换个话说，就 VC 经常有一个思路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这公司不错，你不让我投，我就自己做一个。就你刚才说到有一个叫 P2P 的行业，我听说早年有很多 P2P 就是这么出来的。一开始他可能是个 VC，然后想去投 P2P，然后发现这帮人不识抬举，就是我给他钱他都不要，或者是要价太高，然后 VC 一气之下说算了，放着我来，我自己干一个吧。
就是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有多少大麦是 VC 自己做出来的，我完全
那
不知
现
道。
在的确很多人想做这个生意，就是我都跟好几个创业者聊过，就之前可能做这个出海的，现在就想说要不要能不能卖卖货，然后就做这些流量啊这些东西，很多人在盯着这个生意想做。
我先补充一句话，就是 VC 的钱是非常非常贵的，VC 的钱其实比银行贵很多。如果你做不到，你自己做不到这个。拿 VC 的钱有利可图的话，不是每个人每种 business 都想拿 VC 的钱。
你会不会想做这种生意，大卖？
不想不想，
为什么呢？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确实真的是这个钱很难赚。 是你真的是做到很牛逼，然后你懂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你的运营能力非常非常强。我不是一个愿意去运营的人，我希望我找到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做出来就完了。然后我对赚钱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强大的欲望，所以说我知道我运营肯定是拼不过人家的。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做这种的人肯定得非常想赚钱才行，这肯定很多吃屎的活儿，就很多恶心的事情在里面。哎，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看过说现在亚马逊上的商家已经超过60%是来自中国的了，真的是这样吗？
早就对啊，
哦。
不是这个中国商家2017年就已经很多的了，这很正常嘛，因为你的产品，
并不是说货从中国来哈，只是说是卖家，就是他的 seller 是中国
就是我相
人，
信这个
对，
数字很有可能还是 under estimate 的，因为很多中国商家
嗯，
是，就是因为中国商家特别喜欢干那些就是违法乱纪、耍小聪明的事。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模型里边可能，你如果反假货的模型吧，比如说，那你非
嗯。
常显著的一个这个 feature 就是，你商家是不是来自于中国的？你是来是中，这不是任何的歧视啊，但是你就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商家更容易去干一些那个违法乱纪的事
嗯
情，耍小聪明
哼，
的。
这还不算歧视吗？
这不是，就是这是一个，这是就是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把那个。我刚描述的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描述事实就是不代表是歧视。
不，我不是说你啊，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模型的话，就是我能够把这个它是哪个，对吧？它是哪个种族的放在里边嘛？因为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去研究，比如说黑人跟白人犯罪率，可能会发现白人的犯罪率比黑人高，对吧？或者比黑人低。Anyway，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一旦我们开始去给人打上这种标签，去对他做分类的时候，在美国是不是会被认为是歧视？
我觉得这个歧视不歧视，很多时候是一个 ethical 的问题，对吧？然后，但是你的这个商家的属性，很多时候是不牵涉到 ethical 的问题。首先，我不是说这是中国人商家，我说的是这个商
明白。
家的来源地是什么，然后这个商家在亚马逊成立了多久，然后他可能这个成立的时候，他花了多少秒去注册这个用，注册这个，注册这个页面。就是它的选品是什么，然后它的选品的价格是什么？就是当你把这些各种各样我能收集到的关于这个商家的所有信息放上来，你会发现商家是否来自于中国，是他是不是会造假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个这个证明。这是没办法的。然后那我们可能那这个模型它想优化这模型的这个结果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就是会说，如果你来自于中国，那我们就给你多上点心，对吧？就多看一眼。那有一些商家，不管他是为了规避这个风险也好，还是他想用换一种方式违法乱纪也好，他就会说我不是来自于中国的，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注册一个这个 business，对吧？不管是绕过明的还是暗的这个 regulation。所以说，甚至就是在线下也有啊。我听说很多这个现在意大利的这个包，其实都是温州厂商去意大利开了一个工厂，然后就完全是温州人，然后去那儿是吧？Made in Italy，然后都是中国制，其实这 Chinese Made in Italy。
其实是个老套路啊！我认识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个美国人，他跟我说，那个哈根达斯最早在美国销售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哈根达斯的那个英文的那个招牌拼写很奇怪嘛，然后他是个美国人，他芝加哥长大的，然后他会以为是个荷兰的这个牌子，结果后来才发现其实这是个美国当地品牌，
它就是
就是
雀巢的
这个。
牌子嘛，就雀巢的牌子。
啊，就是雀巢的啊，对，他说，反正就这个东西，我听就跟国内什么德克士乡村炸鸡，其实都是一个调调，就是国内什么各种，什么马可波罗瓷砖啊什么的，就好像大家都这么干。
大家现在很流行说一个词"资本"嘛，就是说实话，你 made in 这个孟加拉国呀、印度呀、越南呀、泰国呀，你哪知道是哪儿的资本？说不定都是中国资本，也有可能中国的资本之前也是其他地方，中国的 Made in China 之前也是其他地方的资本，对吧？就是，就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也不需要特别去纠结于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中国人造的，然后产地是不是中国，然后就觉得真正重要的东西还是这个东西本身的质量怎么样，性价比高不高，它到底是为了割一波韭菜就走。很多在亚马逊的商家确实是干这件事情的，还是他到底是为了做一个长期的产品， 然后我们也能看到，这个长真正想做一个做好一个长期产品的公司，就是能获得中国的。比如说 Anker，他就是说我是 Made in China，对吧？这就是在这个国内卖的。当然，大家他把这个品牌做好了以后，大家就是认可他的成本，就是认可他的这个品牌，然后他也就成为了这个亚马逊上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商家。我觉得最后还是，就我相信啊。就是我刚刚说的电商是一个流量生意，但是我本质是一个非常非常在意产品的人。就是我觉得产品是有一个近乎这个宗教式的信仰的，或者说我自己看到一个好产品我就会特别舒服，看到一个不好的产品我特别难受。我相信最后还是好产品会胜出来的。
对，我也同意。就如果要做的话，我宁愿去做，慢慢的用10年、20年做一个品牌，对吧？就是这种硬是拼流量，然后割韭菜的事情，我觉得做起来没有什么幸福感。哎，但我还有一个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哈，就是，玉生刚说你之前在亚马逊反假货部门，然后亚马逊内部对我们刚讨论的那种大麦是什么态度啊？他们肯定很讨厌嘛，对吧？但是他们应该也提供了很多的利润。
当然是，就是如果你干坏事儿，就是你所有的干坏事儿提供的利润都是不想要的利润。这个
嗯哼。
我觉得，就是亚马逊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说还是挺正的。就是你如果说是卖假货然后产生的利润，这个利润我们一分钱都不想要。
嗯哼，那比如说刚说他用一些所谓黑白科技去 hack 这个系统呢，排名
当然
啊，评
是，就
价
是
呀。
我觉得之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存在，是亚马逊受限于它的能力，或者受限于它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或者受限于它内部的一些这个不效率，才导致这些事情正在发生。就是我在这里边，我自己也是就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提的想怎么样子把这个东西更好的去那个禁止它，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组织的缘故，因为公司管理的缘故，就是没有办法执行，这也就是我有一部分我去 Facebook 的原因啊。我觉得在 Facebook 可能更扁平一点，执行的几率更大一点。但是总之就是亚马逊其实是想做想把这些东西全都禁掉的，只不过它受限于能力，没有能禁掉，或者说它的能力就是因为这些大麦啊，它是赚钱的，就是你亚马逊大家好像听上去科技能力很高是吧？但是你一个程序员拿着十几万的工资，二十几万的工资。然后你干得好干得坏，你都是拿这些东西。这些大麦找到你一个漏洞，它就可以赚起10万几百万，对吧？一天。那你说谁更有动力去发现这些漏洞？谁更有动力去这个天天研究这件事儿？就是我相信那些大麦那儿可能也有一些 machine learning scientists，就去找你系统的漏洞的。就是你永远要跟一个更有动力的对手去做。在这方面，我觉得亚马逊做得还行。尤其他的价值观起码是正的，那他就是不断的在跟这些大麦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吧，然后肯定是大麦，我相信这些大麦的生意是未来慢慢做的，我也会关注很多这些大麦的这个公众号，就是2017年他们想干啥干啥是吧？你拿个机器人写一些加油 review 就可以写几千个 review 卖很好，然后他们现在都在哀叹，说这个在亚马逊上那种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包括你现在要做 review，你可能不能再用那些自动化的，随便买一个外挂就可以做，是吧？你可能要去找一些真人去给你提供 review，然后你还要花很多钱去给他们，退商品啊，就是免费试用啊这些东西。这说明了什么？就说明了亚马逊在反这个事情上是卓有成效的，导致你去 abuse 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但总你要问我态度的话，亚马逊总是希望你这些，因为这个就是这些 abuse 可能短期上能带来销量增长，但是长期来说，你是把那些真正好的卖家给驱逐出去了，你是把那些真正就是好好做生意的卖家给这个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了，所以说它肯定长期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哎，你们因为是内部人嘛，对这些亚马逊的规则啊什么肯定都非常的熟悉。你们会有想过自己去开店吗？你们有没有什么政策不允许这件事情呀？
没有，我们组就是鼓励大家开店的。就是我们如果开店的话，会专门那个把你的那个 professional salary 的那个每个月的 fee 给 waive 掉，然后我们会鼓励大家去开店，然后鼓励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卖家，你是服务卖家的，你虽然是反假货，但是你其实反假货也是为了服务更好的卖家，对吧？你只有在服务你自己是个卖家的时候，你才能第一。 第一就是你有一个第一手的体验，说你定了这个 policy，这个 policy 到底合不合理，是不是给那些好的想好好卖的这个卖家，这个更多的 friction，对吧？然后我们内部也有一些人，他就是说他自己变成了一个卖得还不错的这个大麦，然后他还给我们内部做分享，就是说你看我在成为这个大麦的过程中，被我们什么不 make sense 的这个 policy 给这个。搞得生不如死，然后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做的还挺不错的。
所以回到这个脸书，玉珍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脸书最后有哪些重要的计划？
我们5月份的时候不是 launch 了那个 Shops 吗？
嗯。
就是你在脸书上可以一站式的服务商家，就是你商家在脸书可以卖东西，就是脸书上的电商，然后从这个你上产品一直到最后收钱，全都可以在脸书上搞定。然后你在脸，但是脸书上搞定上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在脸书上设立一个店铺，你可以在脸书的三个流量来源买，就是它的 marketplace、它的这个 shops 这个 tab，然后还有它的就是 page shop。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啊，我就用英文了。
嗯，没
然
关
后
系。
你可以在 Instagram 的2个流量来源买，就比如说你自己的这个，它的有一个 Shops tab，然后还有你自己的这个 Instagram 账号的这个店铺，然后你可以在 WhatsApp 上买，然后你可以在 Messenger 上买，所以说就是它其实是刚刚不是说了嘛，就是流量生意是吧？你在脸书上那个现在开店还是有很多流量的倾斜的，就不要钱的流量，你只要有了，你就能得流量，对吧？
那之后呢？之
之后
后，
就是大家商家越来越多，流量就是在很长一段，脸书，你想想脸书上有多少流量？就
嗯哼。
是我可以透露一个大概的数字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就在美国 marketplace，我不知道你用不用过，就是它 marketplace 现在是一个 local，像 Craigslist 的竞品，它的这个流量呢都是10亿级的，就是绝大多数的脸书的用户，活跃用户都是会来 marketplace 看一眼。然后这个流量，你想想要多少商家才可以去真正的满足它？是比一个，我觉得是比亚马逊的流量还要高。当然，
嗯哼。
这些它的 shopping intent 没有亚马逊的表面那么，没有亚马逊那么高，但是它这个流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级别。然后我们现在的商家数量可能就是亚马逊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千分之一、万分之一、10万分之一、100万分之一，我都不知道，但是肯定
流
很
量
多。
多，商家少数来，对吧？
哎，那比如说我要是做一个商家，我现在要去Shops 开店的话，我需要自己负责后续的仓储和物流，对吧？
但是你其实，如果你有一个 Shopify 的 store，你可以直接 onboard 到那个 Shops，
嗯哼，
你在 Shopify 上点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所以你建议我在上面也开个店吗？
看你的产品吧，觉得未必说就是有这么多流量，你开个店一定能成功。但是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所以你觉得现在在脸书上面，电商还是有红利的？
我觉得这也取决于我们接下来把一些必须要做好的事情做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把什么事情做好，这个就不能说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什么东西我们要做好的。
行啊，我们也聊了挺长时间的了。玉珍，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觉得必须得说的。
啊，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都会在我的频道里面上传，与尔同销万古愁啊。然后国内的 B 站的话，直接搜索一声就好了。
我会把这个写在 show notes 里面，然后欢迎大家去关注。那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觉得聊得还是蛮开心的，我有很多收获。我打算回去再精进一下我的电商的技能。再次感谢玉珍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本次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
好的，拜拜，谢谢两位，
拜。